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4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圣诗马窦的福音。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帕罗林枢机表示，教宗呼吁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提供新动力，因为世界在崩溃。教宗强调，当思铎效似基督时，能将子民领向他。教宗接见里斯本世青节委员会，感谢他们的付出。教宗致函方济各会大家庭，重申三项劝勉：遵行福音，服从教会，以及走向世界。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率领圣座代表团出席了在迪拜举行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并在12月2日的会议上宣读了教宗方济各的讲话。教宗遵行医生的叮嘱，很遗憾不得不放弃这次旅行，避免这几天患有的支气管发炎进一步恶化。帕罗林枢机前往迪拜前接受梵蒂冈媒体采访，谈到教宗对这次气候会议的期待。枢机表示，教宗意识到需要为照料共同家园有所行动，急需采取勇敢的立场，为各国和国际政策注入新动力，从而使人类不受局部、短视或掠夺性利益的威胁。第28届气候会议要求政界做出明确的回应，在科学指出的紧迫时间内，果断地应对这一气候危机。教宗无法前往迪拜，但他参与会议的决定已在《请赞颂天主》劝谕中清楚表明。教宗在这道劝谕中指出，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做的还是不够，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在摇摇欲坠，也许已接近崩溃的边缘。枢机解释，不仅科学研究凸显了人类行为对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而且在全世界严重波及大部分人类生活质量的极端自然现象已是每天耳闻目睹的常态。在气候危机中，最为脆弱的人受害最大，但他们对造成这危机的责任最小。帕罗林枢机表示，教宗在《请赞颂天主》劝谕中明确希望迪拜气候会议能促成果断地加速能源转型的进程。枢机解释，能源转型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首先是通过增加使用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以及通过加强整体生态学教育，逐步并迅速减少化石燃料。教宗认为，在2015年的巴黎气候会议后，人们对气候问题的关注有所减少，世人是否意识到气候危机的危险？帕罗林枢机指出，气候危机非常复杂，但它是一个与人类生命的尊严密切相关的全球性社会问题。此外，它还与人类不断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的行为有关，这种排放是长期以来造成的后果，可追溯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后的时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现象严重加剧。正如研究气候变化的联合国科学机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提出的，从1850年起 超过 42% 的净排放总量出自1990年之后。书记接着说，不幸的是，气候变化继续发生，不会等待人类的良好意愿付诸实行，需要让国际社会不仅注意到这种情况，而且要切实认识到，为应对气候危机，我们不是共赢，就是一起输掉。要击败的真正敌人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这种行为对今日和未来人类的所有成员都有影响，应对措施必须迅速且有凝聚力。这次气候会议若能促成实现教宗方济各的愿望，那该多好。教宗在《愿你受赞颂》通谕中表明，后工业时代可被视为历史上最不负责任的年代之一，虽然如此，但在21世纪伊始仍然有理由希望人类的慷慨承担此艰巨责任，将名留青史。因此在这方面是有希望的，因为人类掌握负起这些责任的工具和能力。适逢700多名法国各地的修身在巴黎参加朝圣活动，教宗方济各再次勉励领圣智者全然奉献自己，采取亲民的牧灵风格。这份讯息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12月1日周五发出。教宗保证为修身们的培育和职务祈祷，在世俗化的西方社会里非常需要他们所代表的慷慨精神和信仰勇气。法国教会需要那些效似于基督的司铎，好能把基督带到天主子民身边，以权威教导他们，坚信不疑地引领他们，通过圣事的举行把天主圣宠实际传递给他们。教宗敦促法国修身认真善度独身生活，视之为司铎身份的根本。教宗指出，司铎守独身以及愿意守独身，纯粹是因为耶稣守了独身。守独身的要求首先是奥秘而非神学性的。司铎的职务有时候被相对化或遭到误解，但教宗强调，任何人没有权利去改变司铎职务的本质，绝对没有人能改变它。即使履行铎职的方式必须考虑到当今社会的发展以及圣召严重危机的情况。教宗接着省思了在教会和司铎失去原有威望的社会里推动新福传的议题。教宗表示，司铎必须通过自己的灵在，让基督吸引人们与他相遇。达成这目标的唯一途径是采取亲民、怜悯、谦逊、白白付出、耐心、温柔、全然将自己奉献给他人、朴质和贫困的牧灵风格。司铎必须带有羊的气味，以他们的速度与他们同行，努力得到他们的信任，带领他们与基督相遇。当然这不是件新鲜事，无数圣山的司铎早在过去就采取这种风格，但现在有其必要性，否则难以使人信服或没人聆听。教宗最后叮嘱法国修身滋养与耶稣的关系，使这份个人的关系更加深厚且真实，从而活出司铎成全的关键。爱耶稣胜过于任何事，让他的爱为你们是足够的，你们将成功走出所有危机，度过一切难关。教宗方济各11月30日在梵蒂冈保禄六十大厅接见了2023年里斯本世界青年节基金会和委员会成员约800人。他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做的事，谢谢你们为本届世青节得以成就所付出的一切，即福传的核心、喜乐和青春的表现。教宗吐露他对里斯本聚会的真挚情感和美好回忆，他为众人的奉献感到欢喜，很高兴能与许多特别的人相遇。 教宗至今珍藏着一名96岁妇人送他的玫瑰念珠，并问在场众人这位老奶奶是否健在，人们回答她还健在。接着教宗也念及一名19岁重症少女以及一名殉职的世青节志愿者的儿女。教宗提到这些孩子说，他们高兴地来，却因失去母亲而伤心难过。此外，教宗也向许多付出辛劳和希望的普通人表示感谢，并且向葡萄牙的阿吉亚尔书记致谢。随后教宗把讲稿交给代表团，为无法亲自宣讲表达歉意，因为他的呼吸道发炎还没痊愈。在讲稿中，教宗回顾了在里斯本世青节期间感受到的喜悦之情，称这证明了2023年世青节的成功举行。教宗强调了代表团所推动的包容任务，赞许其成员让许多常被边缘化的人站到了中心位置，一起承担使命，信任彼此的才华。教宗最后鼓励在场的所有人继续一起梦想，邀请更多人一起怀抱梦想，共同建设一个包容又尊重每一个人的社会。走上世界，分享贫穷的福乐，成为具有说服力的福音的标记，向今日时代显示福音对人类确实是个好消息，有助于找到建设新人类的最佳方向，努力地朝着耶稣迈进。这是教宗方济各致方济各大家庭的信函中做出的勉励。这个大家庭庆祝1223年11月29日和诺里三世教宗再次认可亚西西圣方济各的会归800周年。教宗指出，在一个充斥着战争和冲突、各种形式的自私以及剥削环境和穷人的世界中，这项庆祝活动是重振亚西西圣方济各精神的有力时机。这位圣人放弃一切，塑造了一种独特且有吸引力的生活，因为这生活植根于福音。教宗希望这个喜年能成为内心重生、更新教会使命的时期，教会蒙召走向世界与人相遇，那里有许多兄弟姊妹希望得到慰藉和关爱。同时，教宗也向方济各大家庭的成员赠送了另两个劝勉：遵行福音和服从教会。这是从圣方济各的会归中受到的启迪。教宗指出，福音是圣方济各生活的中心，他将福音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邀请当时的基督徒急需重返基督信仰和灵洗的承诺，在各项选择中由上主的圣言来领导。教宗强调，基督是我们灵性生活的聚焦点，你们作为跟随他的男人和女人，要确实掌握这种规则与生活。方济各兄弟承诺服从且尊重教宗和诺里三世及其依照教会法典选出的继任人，并尊重罗马教会。其他弟兄们应服从方济各弟兄和他的继承人。这是那位热爱基督的谦卑者在表达了遵行福音劝谕的意愿后，在会归中所表明的。因此，教宗方济各解释道，为活出耶稣的教导，就需要留在教会内。教宗接着表示，在那服从和尊重教宗和罗马教会的密切关联中，亚西西的圣方济各识别出忠于圣召和透过圣体圣事领受基督的一个基本要素。展望今天，教宗勉励方济各大家庭的成员要在聆听和对话中实践会归的精神，就如同道协行进程所提示的那样。教宗说，你们要坚决支持教会，借着榜样和见证来修复教会，即使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教宗吩咐方济各大家庭的成员要实现福传的一项特定计划，走向世界，本着友爱及平和生活的风格， 既不在你们当中，也不与他人争吵或争辩，凭着温良和爱见证卑微，宣告上主的和平，并将自己交付于天主的眷顾。在这个愿景下，教宗敦促他们重新发现方济各特有的福传之美，它出自友爱，旨在促进友爱。教宗表示，在服务中奉献的爱是最崇高的宣讲方式。教宗最后鼓励他们，在卑微和贫穷的独特圣召中重新获取力量，这是圣方济各在他的会规中所赋予的力量，而且也符合福音的喜乐劝谕中邀请基督徒团体成为走出去的教会的教导。为迎接2025年禧年，圣座福音传播部继续推动文化活动。第三届梵蒂冈100个圣诞马槽展将于12月8日下午4点在圣伯多禄广场柱廊下举行揭幕仪式。届时，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菲西凯拉总主教、意大利驻圣座大使迪尼特也将出席。本届100个马槽展旨在纪念圣方济各于1223年圣诞节在意大利格莱奇奥搭建的第一座圣诞马槽800周年。为庆祝这一周年纪念，方济各小兄弟会总会长和格莱奇奥市长也将出席马槽揭幕仪式。本次马槽展将持续到2024年元月7日，人们可在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半前往欣赏，免费参观，无需门票。12月25日和31日两天，结束时间将会提前至下午5点。今年的梵蒂冈100个马槽展将展出120多个来自22个国家不同风格的圣诞马槽，其中两个马槽来自意大利维尔巴尼亚的监狱。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我们说过，马窦福音第八、第九两章都叙述耶稣所行的奇迹，叙述了的奇迹共有十个，他们分作三组，最后一组包括四个奇迹，都是强调信德的重要性。在前两次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里，我们介绍这组中的三个奇迹，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第四个，也是这最后一组的最后一个奇迹。我们说过，一个同样的奇迹在福音中可以述说两次，来发挥两个不同的教训。上次介绍的两个瞎子复明的奇迹是这样的，今天要介绍的治好腹膜的哑巴这个奇迹也是这样。原来马窦福音在第九章和第十二章都记载了这个奇迹，第十二章的记载相当完备，第九章却只有下面这么寥寥几句话。攻读马窦福音第九章第32到34节，他们出去后，看， 有人给耶稣送来一个附魔的哑巴，魔鬼一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群众惊奇说，在以色列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但法利赛人们却说，他是仗赖魔王驱魔。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在第十二章将要详细叙述的故事，何必要在这里把它先提出来呢？有人说，这是因为马窦福音的作者喜欢整数，十是一个整数。马窦福音在第九章里谈治好附魔的哑巴的奇迹，是为了要凑满十个奇迹这个整数。但是我们也可以找到另一个解说，那就是同一个奇迹在第九和第十二章里所发挥的教训是不同的。圣使马窦提出的最后一个简短的治愈神迹，反映出古时人们相信伤残和疾病是由于附魔而造成的。圣使马窦把重心放在耶稣对以色列人的宣讲事工上，对耶稣的不同反应，这个主题不断在加剧。群众继续对耶稣做出善意的反应，直到他受难之前，而法利赛人却扮演了主要敌对者的角色。第十二章着重于说明耶稣给法利赛人的教训，所以他在重述了上面那段记载后，又接着说，耶稣洞悉他们的心意，就说，一国内部分裂必会灭亡，一城一家内部分裂也必定站立不住。如果撒旦驱逐撒旦，岂不是自相残杀？他的国又怎能不破了？我若是靠着魔王赶魔鬼，那么你们的弟子又靠什么赶魔鬼呢？这样他们就要裁定你们的是非了。但是我是靠天主圣神赶魔鬼的，这证明天主的国已来到你们中间了。要夺取壮士家中的财物，必先制服那壮士。赶魔鬼也是这样，不与我为伍，就与我为敌，不助我收集的，就是有意拆散。我确实告诉你们，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免，唯独亵渎圣神的罪一定不得赦免。以上是马窦福音第十二章的话，第九章没有这一段话，这是因为他并不着重耶稣给法利赛人的教训，他所强调的是信德。对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来说，信德就是相信耶稣是他们的祖先所期待的救主墨西亚，而治好哑巴也好像治好瞎子和聋子一样，是墨西亚来到的一个证据。耶稣治好附魔的哑巴后，群众惊奇地说，在以色列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像耶稣所行的这样奇迹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从未有过，所以耶稣比所有的先知，比梅瑟、达卫更大，他只能是以色列人向来所期待的墨西亚。根据方济各会思高读经推广中心的解释，马窦福音以一个治愈附魔的哑巴的故事结束了奇迹叙述。这个故事只占了很小的篇幅， 整个叙述的重点在于表达群众和法利赛人所做出的两种不同回应。群众们高声宣告，这里发生一个从未出现过的事情。这个宣告尚不算是信德，因为信德的对象永远是耶稣本人，而不是外在所发生的事件。不过，这也并不是拒绝接受。这样的惊讶有可能把人引入信仰。法利赛人的反应则完全不同，他们恶意地做出错误解释。这情况显示出，单是看见奇迹并不足以达到信德。马窦福音以这样不和谐的音调结束了奇迹报道的段落。细心的读者在这里应该已经看见了耶稣的命运。马窦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把读者引回到第四章二十三节，这两节经文几乎完全一样。这两个彼此相符的经文如同一个框架，作者在其中安置了耶稣经由言语和行动的自我启示，山中圣训和奇迹叙述，对这两项工作及宣讲天国福音和治愈病人的行动，耶稣需要合作者。马窦福音第九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安排的过渡，把福音叙述逐渐引导到耶稣派遣宗徒的言论。
刚才您收听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人格与信仰成长，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